讲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章的主题是工人的忠心。那我就按照讲义啊，小弟的读经的心得信仰的体会啊，分段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八节，工人的精神。我先把它读过一次哈，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第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第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第四节，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第五节，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着冠冕。第六节，劳力的农夫，你当先得粮食。第七节，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第八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啊，这一段是保罗谈到工人的精神，也是告诉提摩太啊，神的工人啊，要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其实精神就是态度啦，态度就是精神。所以神看我们做一件事情，不但是看我们做这件事情到底对不对，更看重的是我们做这个工作的精神，他的态度。态度对，做什么才对；态度不对，做对的事情也不对，所以态度跟精神非常的重要。好，这一段啊，就保罗就谈到三个吩咐，三个比喻，两个提醒，三个吩咐啊，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啊，要刚强，要传承，要受苦。第一节这里，保罗告诉提摩太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叫他要刚强。神的工人不用怕，怕的是我们没有跟神同在啊，怕的是神没有跟我们同在啊。所以神跟我们同在，我们什么都不用怕。所以要刚强。那刚强的原文叫做加力了啊，加力啊，就是力上加力。”它原文两个字合起来就是内在加力量，内在的力量，内在的力量，什么力量？生命的力量啊，就是耶稣基督啊给我们生命的力量哦。所以神的工人啊要有生命的力量啊，这个生命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啊。好，那这个力量从哪里来？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所以告诉我们，得力在于基督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很清楚，我们能完成一件工作啊，这不是我的力量能完成的，是耶稣基督所赐给我的力量才能完成的。所以我们完成每件事工，我们不会自夸，我们不会夸口，我们会很谦卑，因为我们自己很清楚，那是主耶稣赐给我的力量，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呢，所赐给我的力量哈，在恩典上刚强起来啊。以弗所书六章第十节，那里保罗告诉我们哈，我们哈要依赖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啊。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保罗也这样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就能做。好，这句话的反面是什么？这句话的反面是，如果我没有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什么都不能做。虽然我想要做，虽然我想要把它完成，但是也就是没办法完成，因为力量不够。好，所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就能做。好，所以第一个吩咐要提摩太要刚强，就是做一个有力量的人啊，这个力量来自于耶稣基督的恩典哈。好，第二个要传承，要传承啊，就是说 我们啊要做好培训的工作。时常教会告诉我哈，传道，我们教会没有人才。我告诉他们，其实有人就有人才，人才要去挖掘出来，人才要训练。只要我们不嫉妒人才，教会就有人才。就好像保罗在培训提摩太一样，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也是在注意观察，到路斯德这个地方，看到提摩太这个年轻人啊，可以栽培啊，可以训练。那相对的，提摩太也愿意接受嘛。所以教会哈，我们要做好传承的工作，我们要去挖掘人才，然后培训人才，那教会的晚辈，我们的青年，主耶稣要训练我们，教会要训练我们，我们要接受，所以这个是双方面的啦。但是重点是教会要重视工人培训的这个工作。好，我们看第二节哈。保罗说，你在许多见证的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一节让我们隐含看到世代不间断的传承，所以人才怎么会断层？绝对不会断层。这一节看到隐藏的世代不没有间断的传承。好，保罗说，好，告诉提摩太，你要你要去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啊。怎么去交托？他说你在我面前听见我所教训你的，我怎么样教导你，我怎么样来培训你，好，你都点滴在心头嘛。好，那你就用我去栽培你的这种方式，你也去栽培后进。所以保罗提摩太，第一代是保罗，第二代是提摩太，第三代是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去教导那个忠心的人啊，这个人也可以去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四代呢，好，那保罗过去了，对不对？换提摩太，那提摩太也按照保罗所说的去告诉他教导的人，我所教导你的，你也要去教导那忠心教导别人的人。你看都是世代世代世代世代没有间断的传承。你说工人会断层吗？会青黄不接吗？不会啦。所以我们要教会要看重要重视工人培训的工作，这样教会的工作圣工才能传承下去。最好的传承大概是十代啦，十代十代啊，嘛抱歉十岁，大概十岁一代一代啊，比如说六十几岁的交给五十几岁的，五十几岁的交给四十几岁的，四十几岁的交给三十几岁的，三十几岁的交给二十几岁的，这样大概十岁一代，这样就很顺其自然的传承。断层是什么？断层是好，比如说四十几岁的交给二十几岁，那个就是断一层了，对不对？好，最严重是什么？六十几岁的交给三十几岁的，那三十几岁的还是二十岁的要去接，他会不会觉得很重？突然断成那断那么多层，当中断了三十岁的、二十岁的、五十岁的、六十几岁的交给二十几岁的，你说那个二十几岁要接的时候，他压力会不会很沉重？会啦，所以我们要做好这个工人培训的工作只要教会去挖掘人才、训练人才、传承人才，不嫉妒人才。我们昨天有讲过哥林多教会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人才，是人才济济啊，结果嫉妒人才，我嫉妒你，你嫉妒我。好，我们看民数记十一章二十六节。民数记十一章二十六节。民数记十六章啊，十一章二十六节。十一章二十六节，但有两个人仍在营里，一个名叫做伊利达，一个名叫做米达。他们本是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二十七节，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二十八节，摩西的帮手认的儿子约书亚，就是 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二十九节，摩西对他们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这里如果我们是从十一章的第一节开始看，我们就知道，哇，当时摩西的工作太重了，所以他就向神求死啊，哇，这个百姓好就好，不好就批评论断了，所以这个摩西他这个压力也是很大了，他就向神求死，他没有去自杀，他知道生命的主权在神，所以他向神求死。那神说好，就从百姓当中拣选70个人来立为长老，来分担你的工作。好，那刚刚我们读的从26节到30节当中有两个人就没有来，没有来嘛，没有来会幕这边，在他们自己的帐篷那边。哇，神的灵也感动他们说话。哇，竟然有个少年人，哇，赶快跑来告诉摩西说，哇，有两个人在这个帐篷那边受感说预言呢。摩西的帮手约书亚听到，马上就告诉摩西说，请我主禁止他们。摩西不是说，哇，你看啊，我的徒弟真的是很尊崇我，你看维护我呢，维护我，没有呢。他告诉约书亚说什么？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如果我们是一个嫉妒人才的人，我们没办法去培训人才，怎么你可以比我更好呢？当然我是领导者，当然我要比你更好啊，但是摩西说什么？不要嫉妒人，你为了缘故嫉妒人吗？我希望神的百姓个个都能受感说预言，教会每个都是人才，不是很好吗？人才只有我吗？只有我而已吗？放眼看去，我是第一把交椅，舍我其谁呢？不要问我的名，叫我第一名，不能这样了。唯愿神的百姓个个都说预言。所以提醒提摩那个约书亚，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这是第一个哈，我们要挖掘人才，我们要培训人才，我们不要嫉妒人才，这样教会就有人才，这个人才就一代传承一代。再来我们要一个观念，训练在人，用人在神。训练在人，用人在神。我们时常外面有听到一句说，哇，这个是国王的人马，这是我的人马。没有国王的人马了，只有神的仆人，没有国王人马。好，我们尽我们人的本分训练人。到底谁神要用谁，那个主权在神哦。摩西就有这种观念哦。好，我们来看民数记27章12节。民数记27章12节。12节，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13节，看了以后，你也要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14节，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我的命，没有在涌泉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15节，摩西对耶和华说，16节，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17节，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你看，我们看到摩西真是神忠心的仆人。当神跟他讲，你不能进迦南地，你可以到山上观看我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完之后你就要归你的列祖。那一般如果是我们会觉得怎么样？我一般读圣经，我们就说，哇，怎么那么严重只是在这个米利巴水这个事件 哦，说了急躁的话，没有尊神为圣，哇，就这么严重哦。是啦，啊，神对他的工人的要求比一般的百姓更严格更高。好，那现在摩西他知道这件事情了，他求神是什么事情？神啊，那你赶快，哦，要立一个领导者来领导百姓啊，不然，哦，百姓没有领导者呢，哦哦，好像没有牧人的，哦，这个羊群一样呢。你看他现在想到的是什么？谁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啊？他如果有私信的话，他也说，神啊，哇，那个约书亚是国王的人马，是我栽培他的，他非常优秀很好，神啊，你就立他为领导者，一定是这样讲嘛。但是他没有私心，约书亚是他训练没有错嘛，一开始就拣选在他身边，哦，圣经如果讲到约书亚就说，讲到约书亚，哦，都是摩西的帮手，认的儿子约书亚，摩西的帮手就是在训练他的嘛，没有错啊，是摩西训练的。但是虽然是我训练的，但是我没有私心，哦，在这边摩西也告诉神说，神啊，你要立一个领导者来带领百姓。他没有指名道姓，还是说 指定谁？哇，那个约书亚是我培训的国王的人马，他没有这样讲。好，哦，所以从这一段可以让我们看到，训练在人，用人在神。好，那神怎么说呢？十八节，耶和华神对摩西说：“认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十九节，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的面前，嘱咐他。二十节，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啊，这里神告诉摩西两件事情啊，因为摩西求神要立一个领导者嘛，神就说认的儿子约书亚就是他。好，第二件事情，好，你把他带出来，在众长老众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而且什么？你的尊荣给他几分。谁要将尊荣给人？但是神叫摩西将他的尊荣给约书亚，而且在全会众面前，目的是什么？就是有一句话，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这不简单哦，就是说，哦，我们前面的工人领导者，哦，他现在，哦，要下任了嘛，要传承，对不对？传承给下一任的这个领导者，意思就是说，在全会众面前，就是告诉全会众，现在他是领导者，大家要听从他的话，连我摩西也要听从他的话。因为他现在是领导者，所以领导者带头来顺服领导者，这才是教会之福。教会最大的危机是什么？领导者带头攻击领导者，领导者带头不顺从领导者，这是教会很重要的危机。哦，如果这个摩西退下来说啊，这个啊约书亚他没有我的能力呢，约书亚哦啊，他这个哦啊，这个领导无方了，还是怎么样呢？我们下那个传承之后哈，我们这个前面的领导者，比如说用教会来讲哈，我们的这个负责人下任下来哦，我们就要告诉弟兄姐妹，还是说我们带头啊，带头来顺服现在的这个负责人的一个带领。哦，不要说啊，以前我们在做负责人的时候，以前是怎么样？哇，啊，现在是怎么样？我们以前我们做得很好啊，现在这个负责人啊都没有我们以前好，我完蛋了，这样就完蛋了哦。哦，所以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有两个例子嘛。第一个就是那个民数记的十二章啊，那里不是记载米利暗跟亚伦起来攻击摩西？哦，说什么？难道神只跟摩西讲话吗？不也跟我们讲话吗？意思说我们能力也够啊，我们口才也很好啊，我们也可以当领导者啊，那为什么只有摩西可以当领导者？所以米利暗跟亚伦起来带头，米利暗跟亚伦也是领导者呢，起来带头什么？攻击领导者。为什么？嫉妒，嫉妒啦。所以嫉妒，嫉妒我们就没办法，哦，来培养人才，嫉妒哈，诶，嫉妒人才，哈，这个会造成教会的一个混乱，所以嫉妒哈很可怕哦。 好像洪水猛兽哦，会让人失去理性哦。请问，米利安亚伦是摩西的谁？亲姐姐、亲哥哥呢？亲姐姐、亲哥哥，嫉妒一来哦，一样呢，刀拔出来照砍呢，砍到剑骨呢，有没有？哦，所以那个嫉妒啊，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哦，我们来看箴言二十七章。箴言二十七章第四节，箴言二十七章第四节，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抵挡得住？圣经讲的没有错哦，嫉妒谁能挡得住？嫉妒好像那个洪水猛兽呢。哦，这里说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那为什么会有愤怒？为什么会有这个残忍？就是后面那句话，嫉妒。哦，所以嫉妒哦，好像洪水猛兽，一发不可收拾。哦，唯有嫉妒，谁能抵挡得住？你看到米利安、亚伦，亲姐姐、亲哥哥呢，照样啊，亲弟弟也照砍啊。哦，嫉妒来了。哦，难道啊，神只跟摩西讲话吗？不也跟我们讲话吗？意思说。他们两个也有资格来当领导者，他们的两个能力也不比摩西差、啊，嫉妒人才，哦，所以你看到领导者带头攻击领导者，不是领导者带头来顺服领导者，哦，好，所以训练在人，用人在神，哦，好，所以工人，哦，要挖掘，要传承，啊，不要嫉妒人才，教会就有人才，哦，好，第二个哈，三个比喻，啊，三个比喻啊，是从啊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啊，第一个啊第三节哈，说要受苦哈，抱歉哈，要受苦。保罗在这边哈，告诉提摩太说哈，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经病。保罗不是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受苦。他说什么？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哦，我自己都这样经历过了，而且神的工人一定会遭受苦难，哦，因为是抢救灵魂的工作嘛，哦，所以一定会遭受逼迫，遭受苦难。那保罗现在就在罗马监狱里面嘛，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不是一般的兵，精兵就是受过训练的，精兵就是受过熬练的、操练过的精兵啊，哦，好，那怎么能做精兵呢？好，下面哈，哦，就谈到哈，哦，三个比喻哈，哦，那要受精兵啊，要做精兵，当然就是要啊，哦，忍受苦难嘛，啊，能受苦嘛，啊，如果他没办法受苦，他就没办法受精兵嘛。哦，就好像那个这个海龙部队一样嘛，哦，那个蛙人一样嘛，一开始，哦，你看招募很多人，到接训的时候剩下没有几个人嘛，那个就是精兵，哦，就是过程当中训练啊，训练当中，哦，他没办法受苦，哦，还是说，哦，他就被退训了，哦，等等的，一直到最后那个就是精兵嘛，走过天堂路的，哦，那个就是精兵嘛，哦，能面对苦难，能忍受苦难。好，第四节到第六节啊，怎么当精兵呢？哈，啊，第一个如当兵，第二个如竞赛，第三个如农夫，啊，第四节哈啊谈到好像当兵一样，啊，这里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才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啊，好像当兵就是要专一，要坚韧，啊，谈两个原则，第一个。不将事物缠身，对啊，入伍当兵就是要专心啊！啊，入伍当兵如果还不专心，怎么打仗呢？一样嘛，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啊！耶稣说哈，人若要跟从我，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啊，不是说背起有形的十字架，哦，是那个无形的十字架，就是十字架的精神，就是哈，愿意。啊，受苦愿意牺牲啊，啊，才能来跟从主耶稣，才配做 主的门徒。那主耶稣也在路加福音九章的六十二节也谈到，手扶着你往回头看的不配做的门徒，就是不专心嘛。犁田 你那个牛在前面犁田， 你的目标就在上前面呢，怎么手扶着犁还往回头看呢？不配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事物缠身，还有缠累了，没办法放下这个世上的这些俗物让他没办法专心来服侍神。第二个，要叫那招他当兵人的喜悦。那我们都是神的工人吗？神招我们当兵，当我们就要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在教会服侍，我们不是讨人的喜悦哦，我们是讨神的喜悦，不是讨传道的喜悦，讨长老的喜悦，讨执事，讨负责人，讨弟兄姐妹的喜悦，不是。我们服侍主就是要讨神的喜悦，也不是我高兴就好，我高兴做就做，我不高兴就不做我就做给人家高兴的，不是哦。我们看加拉太书一章第十节，加太书一章第十节，加太书一章第十节，第十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保罗说什么？如果我只要讨人喜欢，我没办法讨神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当然最好的是人也喜欢，神也喜欢，皆大欢喜嘛。但是如果我要讨神喜欢，让人不喜欢，那对不起了哈，我不是故意让你不喜欢，我是要讨神喜欢。但是我们不能颠倒过来啊，我为了讨人喜欢，但是神不喜欢呢。所以通常我们都怕人不怕神，为什么？因为人不高兴马上翻脸啊，马上变脸嘛，我们马上看得到嘛。神不喜欢，神有马上变脸给我们看吗？没有呢。所以神的旨意呢，所以我们通常比较怕人，哎呦不高兴了看到脸色我们知道嘛，这个脸色不好呢那天上的神有像人一样吗？我不高兴了，变脸给你看，有没有？从天上变脸给你看，没有呢，从来没有但是人不高兴马上变脸给我们看嘛，所以通常我们都会怕人嘛没有怕神呢讨人喜欢呢讨人喜欢神有喜欢吗？所以如果是人也喜欢，神也喜欢，那皆大欢喜嘛。但是保罗的重点是什么？如果我仍旧是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了。所以耶稣基督的仆人就是要讨神喜欢啊。好，第二个，如竞赛。他说好像在场上比武了，场上比武就是一种竞赛不管参加什么比赛嘛。那比赛有比赛的规则而且要去比赛以前要先接受锻炼嘛，培训的一种要求而且比赛的过程当中要遵守规定比赛就是这样不能说我要参加比赛我要参加你篮球比赛，但是抱歉，我不遵守篮球的这个比赛规则，世界上能有这种事情呢你看。所以我们的国手要出去这个参加奥运嘛你看都要到那个选手村国手到那个选手村你看集训培训要按表操课嘛要自我超越嘛要自律嘛超越自己的这种记录嘛，破自己的记录才有办法去破别人的记录嘛自我操练。好，那出去比赛的时候是不是要遵守这个比赛的规则不能服用禁药不能有那种违规的行为你看有些人虽然他得到金牌了后面被检验说服用禁药，抱歉，就把金牌取消了，对不对？因为就取消你参赛的资格了，因为你作弊嘛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如竞赛要自律要自己很严谨的按规矩啦就不能得到冠冕如果你没有按照规矩，你得到冠冕，冠冕还被取消嘛？好，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 保罗就用当时的奥林匹克那个赛跑来做比喻啊。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在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二十五节，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二十六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斗拳不像打空气。二十七节，我是攻克己身，叫身乎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好，这里保罗哈邀请人来参加比赛得冠冕嘛，他用当时的奥林匹克哈来讲，在场上赛跑的都在跑嘛，为什么？就是为了要得奖赏。我们参加比赛不是要得奖赏吗？有些人都讲客气话啦，没有啦，我志在参加，不在夺标啦，真的吗？那讲客气话啦。你当然要夺标啊，你当然要得奖赏，不然参加比赛干什么？比好玩的啊？不是啊，所以，好叫他们得奖赏。但是二十五节，保罗就开始讲，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节制就是自我要求，节制就是要遵守规矩。好，保罗说什么？他们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好，如果按照当时奥林匹克比赛，如果得到金牌第一名，好，什么叫做能坏的冠冕？就是花做的冠冕，花做的花冠戴到头上。好，那坐上马车绕行这个罗马城，众人夹道欢呼了，哇，第一名就好像我们这一次这个世界大赛棒球嘛，我们世界冠军嘛，对不对啊？从日本回来那个选手不是走那个英雄大道嘛，坐上那个游览车嘛，也是绕行台北市嘛，对不对？众人夹道欢呼嘛，好吧？台北市再怎么你绕几个小时也绕得完嘛。罗马城再怎么大绕一天绕两天好不好？也会绕完嘛。好，那花做的冠冕呢也会凋谢嘛，那是能坏的冠冕，短暂的而已。但是保罗说什么？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就是生命的冠冕。我们这奔跑天国路，我们所得到的是生命的冠冕，是不朽坏的。所以保罗说，他们这样的自我要求，自律很严谨的。你看哦，他们是要得能坏的冠冕哦。啊，我们是呢？我们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人家都这么认真了，我们有没有人家的认真？我们时常讲说他们拜错了，他们那个拜的是假神，不是真神。但是我们拜错了还那么虔诚还那么认真那我们拜对了，有他的虔诚，有他的认真吗？你看我们台湾每年三月什么封马祖，对不对？封马祖，对吧？马祖绕境你看哇，很多人哇都跟着好几天呢，一起走呢，钻轿顶呢。我们看到哇，怎么这么热诚啊？怎么这么虔诚啊？拜错了，对不对？拜错了，但是那么虔诚，那请问，我们拜对了，有他的虔诚吗？就是这句话，他们是要得能坏的冠冕呢，但是我们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呢。好，想一想，我们有他虔诚吗？至少我们要跟他虔诚，但是应该我们要超过他的虔诚，我们应该比他更认真，因为我们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人家要得不能这个能坏的冠冕都这么认真的，我们有人家的认真吗？我们有人家的虔诚吗？好，那怎么得这个不能坏的冠冕呢？好，所以二十六节，保罗就说了，教导弟兄姐妹，我奔跑不是无定向，我斗拳不是打空气。所以要有目标，目标方向要很正确，而且要很努力跑，不要做白工，不要浪费时间，不要浪费生命。好，二十七节，自我要求，我是攻克己身，叫身乎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好，如果用这一段来讲，我叫人家来参加比赛得冠冕，最后我被取消参赛资格，不要说夺冠啊，参赛资格都被取消，那不是很好玩吗？好比说 我今天啊传福音给大家来信耶稣嘛，信耶稣啊得永生嘛。那我传福音给别人，到最后我不能得救，不是很讽刺吗？意思就是这样。所以我要啊传道人要更加的严谨嘛，要更加严谨，功课己身，教身服务啊。神的工人啊就是这样哈。第三个，好像农夫一样啊。第六节哈，二章第六节哈说哈。劳力的农夫啊，理当先得粮食，就是说我们要像农夫的心情工作。你看哦，农夫哦，你看哦，在外面哦啊，太阳晒啦，刮风下雨啦啊，就是在田里哦殷勤工作。好啊，所以劳力的农夫就是下面那句话，理当先得粮食，哎，没有错啊啊，我们过去读书也告诉我们，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嘛，哦。多种多收嘛，少种少收啊！啊，不种你就没得收嘛。哦，所以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啊，粮食啊，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在雅各书五章第七节那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效法农夫的忍耐。为什么农夫可以忍耐？因为他盼望得到地里宝贵的出产，这是他能忍耐的一个原因呐。他有盼望啊！如果一个人没有盼望，他怎么可以忍耐呢？如果一个人没有那个啊价值，他会殷勤努力吗？我这样的努力有价值吗？有啊！我要得地里宝贵的出产。好，那我们奔跑天国路，我们能忍耐到主的是忍耐到底是什么？就是主嘛，主就是我们盼望嘛，那是有价值的嘛，所以我才能忍耐到底。好像农夫能忍耐一样，为什么？因为我盼望得到地里宝贵的出产，哦，所以雅各书五章第七节第一句话说哈，你们要忍耐等候主嘛，就好像农夫忍耐地里宝贵的出产一样，所以主就是我们能忍耐的原因，因为那是我们的盼望，因为那是我们的价值。如果一个人没有盼望、没有价值，他干嘛忍耐？哦，我这种忍耐是有价值的，因为我是有盼望的，就是主啦，主就是我们的盼望。好，理当先得粮食，没有错。好，好，我们看回来讲义的第七节、第八节两个提醒。第一个提醒要思想，第二个提醒要纪念。啊，要思想什么呢？保罗告诉提摩太，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哦，就是真理。哦，就是保罗对他的教导，你要思想。保罗说什么？因为你一思想，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思想神的话，神的话会是给我们聪明。很多事情我们就知道怎么做，思想神的话。好，第二个要纪念，纪念什么？纪念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正符合我所传的福音。啊，纪念主为我们死，纪念主为我们的忍耐，啊，所以我们所传的是一位复活的主，啊，所以保罗以耶稣基督受死哈，来激励提摩太要甘心为主受苦，啊，这是有价值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信仰就落空了。那为什么我们可以忍耐？因为我们知道有那个盼望，有那个价值。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完成救恩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了。保罗说，我所传的福音正是这一个福音呢，死人复活的福音。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是死人里面出手的第一个果子，就是第一个复活的人。好，这一段我 做一个结论，工人的一个精神。好，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二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二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二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 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二十三节，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二十四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好，这个二十二节，这里保罗说，他不知道。二十三节说但知道，不知道，但知道，不知道什么？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情。就是说，他被圣灵催逼，要上耶路撒冷去，不知道在那里要遇到什么事情。但是二十三节，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困锁与这个患难等待我。就好像我们时常讲一句话，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道但是我还去，为什么？使命必达，完成从主所领受的职事。这个就是工人的一个精神啊，讨主的喜悦啊。保罗说，如果我能就是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他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这是工人的精神。好，第二段，工人的盼望，第九节到十三节，我读过一次。第九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第十节，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十一节，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十二节，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不必不认我们。十三节，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这段谈到工人的盼望，第一个盼望就是第九节到第十节，使人得着基督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刚刚有谈到嘛，如果人没有盼望，他没办法忍耐，特别是忍耐苦难，受苦，受苦，谁喜欢受苦？没有人喜欢受苦。但是为什么在这个为主工作传福音这个件事上，可以忍耐，因为可以让人得着基督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不但是别人得到，我自己也得到我自己，我相信我能得到而且我现在就在这个恩典当中不然我们怎么有办法能忍耐？所以保罗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后面就讲为什么，因为我凡是为选民忍耐嘛，目的就是叫他们可以得着基督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所以保罗很清楚，虽然我现在被捆绑，但是神的道不被捆绑。你现在把我抓来关在监牢里面，但是你可以抓我的人，你可以捆绑我的人，但是神的福音、神的道理不会被你捆绑，所以他不觉得羞愧，不觉得羞愧。好，所以凡事为选民忍耐。我们看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我现在为你们受苦，倒觉着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保罗说，我现在受苦倒觉着欢乐，受苦怎么会快乐？受苦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保罗说我倒觉着欢乐，为什么？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肉身上，就是生命肉身就是生命，要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就是神的救赎经纶过程当中所要面对的这些苦难因为会被魔鬼攻击嘛，会被魔鬼阻挡这样的一种患难， 保罗说，他要用他的肉身他的生命来补满，所以他觉得这一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如果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我们受苦会觉得很快乐吗？很痛苦。但是我现在受苦我觉得欢乐，因为有价值有意义。欢喜主甘愿受啦，做得很快乐，不会说哎呀做得很痛苦啦，很心不甘情不愿，不是。好，第二个盼望，相信所存的盼望绝对不落空。11节到13节，十一节保罗说，我们若能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不但是面对苦难，甚至到最后肉身的死亡与基督同死，但是保罗很确定的，我们必定能与耶稣同活。不是说可能，不是可能，是一定一定。好，12节，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以后得救的人就跟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面来审判万民，一同坐在宝座上面。所以我们若能忍耐，必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12节继续讲，我们若不认他，就是耶稣基督，他也必不认我们。为什么不认？可能遭受到批评啊，藐视啊，甚至面对当时使徒时代后期他们开始遭受到内部的攻击，外在罗马政府的逼迫，特别是这尼禄皇帝的时候更严重。哇，你只要你承认你是信耶稣的，你坚守信仰。所以保罗为什么说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九节，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的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观看。保罗说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他就是用当时这个罗马竞技场的一个场景，罗马人很喜欢看戏，所以他们盖那个罗马竞技场他们在那个竞技场半圆形的那个剧场当时的罗马人他们把一个最后的节目所以保罗说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就是那个剧场当中最后一个节目，最后一个节目就是最刺激嘛。什么节目？就是把抓来的基督徒跟已经饿了3天的老虎狮子放出来，在这个圆形的竞技场当中，然后就告诉基督徒，如果你可以从这边走出去你就自由了，就是这个意思啦。人跟狮子跟老虎搏斗啦这是最后的一个节目所以保罗说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好像一台戏罗马政府官员跟罗马人在那边看戏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我们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这当中当然也有基督徒说我不信耶稣了。好，你不信耶稣你就可以走出去。好，你要信耶稣你留在这里，你留在这里留在这里就把事实 放出来了嘛所以当中当然还是有人不认的啦这没那么简单不要说那个狮子嘛，那个耶稣要被抓拿的时候不是先预告使徒嘛，你们都要因我跌倒，你们都要离开我。彼得说没有，离开逃跑的是别人，我彼得不会，我不会跌倒，我不会跌倒，就是和主耶稣你一同被关，跟主耶稣你一同受死我都愿意，我不会跌倒那主耶稣说，彼得啊，今天晚上鸡叫以前你会3次不认我。他还在那边辩 强嘴了。我们相信、哦、彼得那时候讲的是真话，他不是讲谎话，但是他不知道人带着肉体那么软弱。耶稣告诉彼得，我已经为你祷告了，使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使你不至于跌倒，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主耶稣只是跟他讲而已。好，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门徒都真的都跑掉了。啊，彼得是没有跑掉了。圣经记载彼得说远远跟着。嗯，啊，你不是说要跟耶稣站在一起，你不是说要跟耶稣一起死，有吗？没有嘞。哦，后来哈、哦，一直跟到大祭司的那个院子里面啊，假装路人甲吧，掺杂在众人那里面去烤火。人家那个师女看，哎，你跟耶稣同伙的、啊，你说什么？我不知道嘞，嘿，装蒜啊，好装蒜。啊，第二次，人家又来，哎，你真的跟耶稣一伙的呢？哦，这次他就起誓说我不认识那一个人。第三次过，好，圣经说过不为儿。那一个人又来跟他讲，我证明你跟真的跟耶稣一伙的，我有证据。为什么？你的口音露出你的身份。加利利人有加利利人的口音、哦、好像我们这个罗东、哦、宜兰人、哦、有口音嘛、哦、讲国语听不出来，讲台语就听得出来了。真好吃哦，罗金辉、哦、想要对罗金辉，想对心酸酸酸酸软软。哇，你罗东人哦，你宜兰人，没骗你。哇，所以彼得紧张了，他这次不是起誓呢，他是发咒起誓呢。什么叫做发咒？发咒说，如果说谎，我出去就被雷劈死，我出去就被卡车撞死，大概就是这样。发咒就是这样。好，这意思是什么？死也不认耶稣，对不对？好，那前面彼得是说什么？死也要认耶稣，对不对？就是跟耶稣你一起被关，跟耶稣你一起死，我都不会不认你。结果一讲完，发咒启示一讲完，鸡就叫了。鸡不是我们养的鸡啦，是那个罗马军营当中的军号，暴死的军号。鸡就叫了，耶稣就转身看彼得，彼得就想起耶稣的话，出去痛哭了。哭什么？我怎么这么软弱？我前面说死要认耶稣，我现在死也不认耶稣，所以他出去痛哭了。想起耶稣的话，所以感谢神啊，他还能想起耶稣的话。一样哦，犹大也出去，但是犹大是出去吊死，彼得出去痛哭啊，不一样在这个地方啊。啊，犹大没有想起耶稣的话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出去痛哭悔改啊。好，十二节下半句说，我们纵然失信呢、啊，他仍是可信的。我刚讲的真的哈，我们失信，我们失去信心的，我们软弱了，但是我们的神永远不失信，我们的神永远不改变，改变是人在改变，所以我们纵然失信，神仍是可信的。为什么？因为神不会背负自己。我们人有些时候我们讲过的话，我们背负自己，有吗？我有讲过吗？嗯，还是你记错了？我有讲过吗？好，第一个装蒜，第二个，嗯。啊、很抱歉了 啊，那时候我话讲得太快了哈、哦，我现在把它收回来。啊，有啦有啦，那时候我有讲啦啊，但是那时候是那时候啦，现在是这时候啦。哎，对不对？你有讲过，但是你也是改变啊。彼得有没有讲过？有啊，他有做到吗？没有啊，他是不是失信？但是耶稣有失信吗？耶稣没有失信。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了。”使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使你不至于跌倒，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保罗很清、彼得很清楚，为什么他能回头？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了，你没有比别人刚强了、啊。人带着肉体都是这样，所以、哦、我们纵然失信，神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会背负自己。”好，这一段我做个结论哈，工人的盼望。我们看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二十一节，因我活着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这是每位工人的盼望，就好像保罗的盼望一样。他说，照我切慕的盼望，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所以他的盼望是很坚定的，不管是顺境，不管是逆境，不管他现在遇到的事情是他满意的还是他不满意的，他很清楚，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甚至腓立比书在哪里写着？监狱啊，腓立比书也是监狱书信啊，在监牢里面写的。好，所以腓立比书我们称为喜乐的书信，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一般人会觉得很丢脸羞愧啊，我信耶稣信到这种田地啊，我为主耶稣工作哈，落到这种地步啊，主耶稣有看顾我吗？啊，我这么认真这么努力，啊，怎么还被抓来关呢？关在监牢里面呢？但是保罗说，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呢。哦，所以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无论是死，他只有一件事情，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在我身上荣耀基督的名。虽然我现在被关在监牢里面，我的那个心智还是一样。好，所以二十一节他说，我活着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个益处就是抓住赢得，我死了就赢了。但一般人呢，一般人的世人的看法是什么？死了就输了，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基督徒的观念不一样，那保罗告诉我们，我活着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了。我活着是基督，当然我死了就是为基督嘛，因为我活着是为基督啊，死了就有益处，就是赢得，握住，握住什么？握住永生，我就握住永生，我就赢得永生，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看第三段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工人的责任。好，我们先看十四节到十五节，要做神无愧的工人。好，十四节，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主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神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要做神无愧的工人，十四节这里保罗说，告诉提摩太，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就是前面教导的这些真理的教导。所以神的工人最重要就是要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明白真道。然后第二个，吩咐众人不要为言语争辩，真理不是拿来争辩的，真理是要我们遵行的，我们这个观念要正确。所以有些人哇，读圣经查考圣经就是要跟人家辩，不用，不是，读圣经是神的话，是用让我们来遵行的，不是让我们拿神的真理在那变来变去，不用变，真理不用变，真理是让我们来遵行的。啊，你要遵行不遵行那是你的事情，我要遵行。啊，你这样讲不，没有人会相信啊，没有人会相信，是你不相信的，很多人相信了，我们在座的人不是都相信了吗？所以神不是让我们站着在研究在辩论的，神是让我们跪下来敬拜的。我再讲一次，神不是让我们站着在那边辩论，在那边研究的，神是让我们跪下来敬拜的，真理是让我们来遵行的，不是让我们拿来做辩论的。所以没有益处了，只能败坏听见的人。所以不要为这个言语争辩，但要不要相信他是他的事嘛。那我们愿意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好，十五节，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要得蒙喜悦，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不是自己喜悦，不是别人喜悦，按着正义分解神的话。如果没有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就会像前面那句话，会在言语争辩，因为你自我解释嘛，你用你的意思来解释神的话嘛，按着正义就是原本神的意思嘛，来解释神的话，分解真理的道。好，我们看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 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他一切信上都是讲论这些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没有坚固人强解，就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了。这里告诉我们，虽然有些我们看不懂，我们不明白，但是也不要用自己的意思来强解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就会自取败坏，也会败坏别人。不能随着私欲来解释哦。我们继续看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第一要紧的是，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意解说的。二十一节，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力，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不可以随私欲来解释神的话，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这样才能在神面前得蒙喜悦。那看不懂没有关系，我们祷告求神启示我们，我们不要急哦，不要急，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我们不懂不明白，我们也可以问传道，问我们的长子，但是不是问传道问长子，有些时候我们也没办法回答了。我有一次一个信徒很好玩哦，他就来问我，传道给问吗？可以问你问题吗？我说可以啊。他再补一句，什么问题都能问吗？我心里就觉得怪怪的，我就回答他说，你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但是我知道的我明白的我回答，我不知道的我不明白的我就没有回答你。生气呢，当传道还有那个不明白的当什么传道？这我就说，如果我什么都知道，我就是神了。我通常是这样，如果他问的我理解的我明白的我有体验的，我就回答他。那如果他问的，感谢神，你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呢，这个问题我现在也没办法回答你，那我再来查考，再来祷告，我明白的时候我再来回答你。我不能强解啊，因为我不懂嘛，我不懂不能装懂嘛，那我懂也不能装不懂嘛。你问我，我不回答你，也不对的，所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好，我们看回来讲义十六节到十八节，要认识异端的危害。为什么他前面说不要去辩论？因为那时候有异端嘛。什么叫异端？不同的福音，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掺杂自己的意思进去了，在那边辩论，不需要，好，我们看十六节，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各不敬虔的地步。十七节，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米乃和非礼徒。十八节，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就败坏许多人的信心，好些人的信心。所以十四节说不要为言语争辩，十六节说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就是异端的危害，所以要远避，不要去为言语争辩。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好，我们该讲的讲完就好了，真理就是这样讲，真理就是这样讲，要不要遵守，要不要相信，那是你跟神的事情。好，那我该讲的我该遵守的我都遵守，你不遵守你不相信，那是你的事情。好，所以要远避这种虚谈，虚谈就是虚空没办法证实的，因为它不是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好，十六节说他们的道路是什么？他们的道路是不敬虔的，不尊重神啊，往错误的方向在进行。好，十七节说他们的教训好像那个毒疮一样，越烂越大了，越烂越大，被魔鬼骗的，自我感觉良好，以为他们是对的，哇，在神学上进步，其实他们不是在神学上进步，他们是退步到没有神的地步，他们是退步到没有神的地步，用那个一般外面的学问，那种理学，要来来研究神，那研究到最后没有神。外面很多那个神学博士，他在教神学。 其实他是不相信有神的，为什么？他已经把圣经当成一门学问在研究，用理学、用哲学来研究圣经。啊，理学是说你要通过我的理智啊，你这个要合乎逻辑啊。哲学就是这种东西啊，理学就是这种东西啊，以人为本啊。好啊，啊，你没办法通过我的理智，这个不合乎逻辑，我会相信吗？不可能相信嘛，啊！天上的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怎么道成？透过童女玛利亚圣灵怀孕。那请问你给我解释一下，我们在场有医生了哈，来怎么解释圣灵怀孕？怀孕，我们一般的理解怀孕就是男女结合嘛，精子跟卵子结合嘛，才能怀孕啊。那圣灵怀孕，你用医学给我解释看看，你用科学给我解释看看，你用自然给我解释看看，这不合逻辑啊，这不能通过医学、理学啊、自然科学啊，都不可能啊。然后他会相信什么？所以耶稣是童女啊，借着圣灵怀孕的，可能吗？哇！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了三天复活，这超乎人的理智嘛，超乎逻辑啊。但是这是事实啊。哦，所以我们不凭眼见啊，我们只凭信心啊。啊，为什么我们愿意相信？所以信仰的路哈，到最后我的理解是这样一句话，很有理性的放弃我的理性，信仰是这样哦，很有理性的放弃我的理性。如果我们用我们的理性要来相信一样，不可能啦。能通过你的理性吗？我刚讲这两点就好，能通过你的理性吗？合乎逻辑吗？但是为什么我们也相信神的话？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然后神怎么创造天地万物？起初神创造天地万物，神说要有就有，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要有空气就有空气，神说要有就有嘛，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嘛，在神在人是难的嘛，不可能嘛，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相信神的话嘛，神的话就是能力，就是权柄嘛。所以当天使来告诉玛利亚说：“哇，蒙大恩的女子啊，哦，你要哈、哦、透过圣灵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啊！”哇啊，一开始玛利亚很诧异啊，怎么会这种事情呢？哦，天使跟玛利亚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就相信了，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啊、哦，所以不用辩论哈。28节，他们的结果呢，就是败坏了。哦，他们的意传什么？没有复活这个事情啊，复活的事早已经过了，哇，就完蛋了，我们的信仰就垮了呢。基督没有复活，那以后我们也不能复活啊，因为基督没有复活啊，啊，这个信仰就是一场骗局，你知道吗？骗局呢，基督没有复活啊，那我们相信什么？我们就是相信要复活，以后复活得永生嘛，啊，这个是我们信仰最终的目的呢。哦，所以这个严重啊，哦。所以最后就败坏许多人嘛，所以为什么要认识异端啊？为什么不用为这些虚谈去辩论啊？要远避这些虚谈啊。好，19节，要成为真理的柱石。19节，然而我从19节读到24节，先把它读完哈。19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已经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20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21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22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23节，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人是起争竞的。24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25节，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26节，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好，19节说要成为真理的柱石，这里说神坚固的根基已经立住了。 教会就是基啊，基督就是教会的根基，就是那个磐石。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磐石上面。这个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之后说有两种根基嘛，是要立在磐石还立在这个沙土上面。好，那边也讲到两种人嘛，聪明人跟愚昧人嘛。儿童诗歌就是用那 这一段来讲的嘛。那聪明的人把房子盖起来，盖在磐石上，那愚笨的人把房子盖起来，盖在 沙土上，有没有？好，所以我们要做聪明人，盖把我们的房屋，就是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不要把这个房屋建在那个沙土上面。也可以盖房屋，但是考验一来，那个房屋就倒了。为什么？没有根基了，没有根基。好，所以要成为真理的柱石。好，这边说上面有那个印记，印记什么？证明，神证明这个是我的人，我的人。所以我们要守住真理哦，守住真理哦，主才知道认识谁是他的人呢？又说凡称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不是像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说，耶稣说啊，不是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称呼主名的人要离开不义啦，就是要坚守真理，不要受到这个异端的影响。特别我们现在这个魔鬼是老实讲，现在他是认知作战了。我们现在那个政治上说认知作战，就是思想战，思想战。以前小时候听到魔鬼做工都是外部的攻击，用那个比较粗鲁的方式，那个变脸给你看呐，看到魔鬼的形状啦，还是从外部攻击啦。外部攻击，哇，弟兄姐妹更团结，团结一致，炮口对外对准魔鬼。但是他发现啊，这没有功效，而且让弟兄让信徒更团结。他现在不用外边的攻击了，他现在内部给你分化。怎么分化？思想战、认知作战，让你们去辩论，让你们这么相咬相吞。彼得前书五章第八节说，我们的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现在发现魔鬼现在不用遍地游行了，他就两手叉腰在那边站在高山上看我们这个相咬相吞嘛，他内部分化。所以现在很多都不是被魔鬼吞吃了，这是我们自己相咬相吞的。这个要注意看加拉太书五章，加拉太书五章，加拉太书五章十五节，加拉太书五章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恐怕要彼此消灭了。所以现在魔鬼很聪明嘞，他不用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现在看我们相咬相吞了。为什么？他内部给我们分化啊，那我们相咬相吞啊，我们就彼此消灭了。所以魔鬼也会进化呢，魔鬼会进步呢。那如果我们没有进步呢，我们就被魔鬼骗了啦，我们就在内部这个纷争结党，我们就内部分化，相咬相吞，彼此消灭了。所以要做这个真理的柱石。好，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要做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好，什么叫做贵重的器皿呢？二十节他说，在大户人家有几种金器，金器、银器这个木器、瓦器。如果用外在的这个它的材质，用外在的价值，当然是金器是贵重的器皿啊。那个瓦器是卑贱的器皿，瓦器有什么价值？而且你看拿起来一放手，砰就脆掉了嘛。如果是用外在那个材质，用外在的那个价值，是金器啊。但是什么是贵重的器皿？不在乎它外在的材质，它外在的价值，是在乎什么？它有没有圣洁？在乎什么？它有没有合乎主用？如果金器它不圣洁呢？如果金器它不合乎主用呢？有用吗？没有用啊。所以它的贵重它不在乎是它的材质。所以这边说 有做贵重的，有做卑贱的吗？好，那什么是贵重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情，就必做贵重的器皿，称为圣洁，合乎主用。如果是瓦器，我们觉得不价值的，哦，从外在条件，哇，这个学历也不好啊，能力也不好啊，口才也不好啊，诶，但是他自洁，他圣洁，他合乎主用，他就是贵重的器皿。哇，虽然他是金器，哇，学历很高呢，口才很好呢，能力也很强呢，但是他不圣洁，请问合乎主用吗？他不是贵重的器皿，他是卑贱的器皿。好像我们用一个比喻嘛，哈，两个杯子，一个是哈那个哇限量的哈那个陶瓷杯、咖啡杯，哈，很贵哎，哈，哈，而且是手工的，很贵哦，哈。好，一个是纸杯。好，如果用外在的材质来看，哇，当然这个是贵重的啦，限量杯呢，啊，全世界限量的呢，那这个纸杯有什么价值？但是重点，不是它外在的这个材质它的价值，重点是什么？它里面装什么东西。如果这个我们看得很昂贵的这个陶瓷杯，限量杯，我去装了一杯臭水沟的水，它就是一杯脏水。如果这个纸杯没有什么价值，对不对？好像瓦器一样，我装了一壶一泡那个洞顶乌龙茶，它就是一杯好茶，不是吗？哦，所以重点不是它外在的，哦，就是说我们愿不愿让圣灵内住，让圣灵充满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哦，我是不是哈圣洁？这才是最重要的嘛。我里面装什么嘛？我有没有圣洁？我有没有真理？哦，它就能合乎主用，成为贵重的器皿。好，那要从称为贵重的器皿啊，20节21节就是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情，22节要逃避少年的私欲，逃避就是消极的啊。为什么用少年人来做代表？曾经有信徒拿这一章来这一节问我，传道，中年人没有私欲吗？啊，老年人没有私欲吗？为什么只写哦这个少年人的私欲？我说用少年人做代表啦，哦，少年人血气方刚嘛，好，哦哦，所以要逃避，哦，这些私欲，哦，消极的。好，积极的呢，要同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哦，就是追求信仰，啊，这些都是神的生命的一个本质，公义，哦，信德、仁爱、和平。所以我们的信仰追求要同伴，哦，属灵的好同伴一起追求信仰，信仰不要落单，信仰落单很危险，啊！你看那以色列百姓走旷野路哈，那个后面落单脱队的哈，都被亚玛利人击杀，有没有？哦，所以信仰不要落单哦，哦，人没有永远刚强哦，哦，今天刚强我的我来，哦，勉励扶助软弱的你，明天换我软弱了，换你来安慰我鼓励我，哦，所以哦，这个要有属灵的好同伴哈，哦。好，23节，这里说哈，要弃绝那无学问的辩论，你看哦，这整事哈是起争竞的，还是一样，这个哈不需要辩论，啊，真理不是拿来辩论，真理是拿来遵行的，啊，所以人家要拿那个似是而非的那个道理来跟我们辩论，不用跟他辩论，啊，要弃绝，啊，这样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只是起争论而已，对我们没有帮助。好，24节到26节。神的工人要善于教导啊。24节如何对待众人？这里说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我现在在神学院上课，我都跟神学生讲，主的仆人不可以跟人争竞，为什么？圣经有写，圣经有讲，他们就弄在那边。我说哈，旧约有一卷叫做什么？传道书，传道不能赢啊，传道书，哈哈，你跟人家变什么？不用变嘛，哦，所以传道书，哈，我今天有跟两位姐妹讲，为什么叫做传道？随传随到啦，随传随到，哦，啊，传道不要跟人家辩论啊，正经啊，为什么？因为圣经有告诉我们，传道书，啊，哦，不要正经，只要温温和和的对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好，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为什么？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为什么这样？ 二十六节，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过来，脱离他的网络。已经被魔，他的心已经被魔鬼掳去了嘛？好像当时的犹大，魔鬼哈、哦、已经入他的心了嘛？所以他是鬼迷心窍啊！啊，鬼迷心窍。好，我们也是没有放弃嘛，耶稣也是没有放弃犹大、啊，透过洗脚的动作要把他挽回嘛。哦，还有暗示明示嘛，哇、哦！耶稣爱犹大爱到底嘛，但是可惜啊，犹大硬心硬到底啊，所以犹大的沉沦不是耶稣不爱他，不是耶稣不拯救他，啊、哦，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就讲嘛，耶稣知道自己的时候到了，就爱属他的人爱到底，所以也为犹大洗脚呢。如果一般我们人哦，我们怎么会跟他洗脚？你知道他卖你，你会跟他洗脚吗？我跟他洗脸啊，洗脚，我怎么会跟他洗脚？我洗脸，但是耶稣没有给他洗脸，耶稣为他洗脚，但是很可惜嘛，他硬心硬到底嘛，好，好，所以这边说哈，用温柔的心啊来劝诫个人，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啊，被那个魔鬼任意掳去的心啊，可以挽回过来，醒悟过来，脱离魔鬼的网罗。好，最后我做个结论，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一节，四章第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第二节，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好，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仆人哦，基督的执事哦，执事就是仆人哦。好，神要求他的仆人是什么？忠心。忠心，好，忠心的原理是什么？信任，值得信任。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值得神信任的人哦。我们做一个忠心神的人哦。哦，神把这个工作交给我们，把这个使命交给我们，代表神信任我们。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能被神信任的人，忠心的人。忠心就是使命必达，忠心就是说神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没有打折扣。啊，不是说我喜欢的，我认为可行的，我才去行；我认为我不喜欢的、不可行的，我就做参考就好，那个就不忠心了。啊，忠心就是使命必达，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神不要我做什么我就没有做什么。啊，这个叫做忠心哈。所以我们要做神忠心的工人哈。以上做我们彼此的学习。